所以大家就开始谈诗社啊，说明天是三月初二，我们就起社，改做海棠社，把海棠社改为桃花社。那林黛玉做社主啊，上次是探春做社主，现在是林黛玉做社主，所以明天饭后就齐集潇湘馆，然后要你题目。那林黛玉就有一点，忽然有一点忘形，因为她刚写了一首桃花诗，她说那就献一百韵的桃花诗，大家写桃花诗。宝钗就比较理性，宝钗说不可以，她说桃花诗最容易写俗，因为古来写桃花诗的人最多，所以如果这样写下去一定写不好，都不会比你这首更好。这里当然如果我们多一点心机来想的话，就是林黛玉的桃花诗已经写得太好，宝钗大概想怎么写也超过不了她，就是宝钗在背后是有一个要跟人家争强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当然 我的意思说这可能是一种多心，可是不要忘记宝钗常常 有透露出这种个性出来，就是我们不要做桃花诗，我们做其他的题目啊，再来想。结果第二天刚好是探春的生日，所以记得《红楼梦》里面的人其实他们的生日是有记录的，探春是三月初二，三月初二如果以现在来推算的话大概是四月初，所以他是什么星座你们大概也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会觉得《红楼梦》里面其实人物的那个个性，有的时候你用现在的比较年轻人喜欢玩的游戏去看的时候，他是有一个记录可以排出来的。好，排出来，就像我有时候跟朋友讲说，很多人都以为林黛玉是处女座，事实上不是，她是牡羊，就她的个性其实也有另一种好强，而那个好强是她自己的好强，她不见得跟别人比的那个好强。那探春反而是稳定的，探春非常的稳定，而且记不记得探春如果是这个星座的话，她是最懂得怎么去治产业的。就是探春很好玩，探春最后知道怎么把花园里面的水果花都让有人来管，然后卖到市场可以拿多少钱，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懂得经营的一个人啊，所以他大概有一部分是个性的稳定，以及他懂得去打理生活，在现实里面也很稳定的一个个性的人。好，到这里我们看到又有一个转折，这个转折就是贾政要回来了。可能大家已经忘掉宝玉快乐了好几年是因为爸爸不在家，就是宝玉的爸爸贾政被皇帝派去做有点像今天的督学，所以全国去考试学差，所以三四年没有回来。可是走的时候曾经交代宝玉说每天写大字几篇小字几篇，现在老爸要回来了，宝玉想完了，我所有的字都没有写。好， 我忽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就是如此，就是每一次老爸规定的作业等 他出差回来的时候，大家就在那边拼命赶。那宝玉就父亲规定他说古文观止要背，唐诗要背多少首，宋词背多少阙，这样背他都没有弄，他就每天在那边赶。后来这些姐姐妹妹就很同情他，说哎，我们来帮你的忙，你赶不完我们来帮你的忙。所以他们就安慰贾母跟王夫人，因为贾母跟王夫人有一点心疼，说这个小孩子每天在赶作业，赶到最后可能要生病了。最后宝钗、宝琴、探春、湘云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他的字，写多少大字多少小字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枪手啊，他们就帮他赶作业。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情的，就是在学校里面 我记得那时候美术课的时候，大概要画，我们一般有六十个人画三十张画，用各种名字去教这样子。那最好笑是每次发下来分数差好多，其实都是我一个人画的。可是那时候有一种很快乐的东西，就觉得在班上就是因为你这方面大家觉得不错，所以你就帮大家画。那到数学课就有另外一个人帮大家去算答题的，所以那个大概是其实中学读书是很大的一个快乐。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所有人在帮忙写，到最后所以最精彩的是宝玉就愁眉苦脸说爸爸明天就要回来，还差五十篇，五十篇蝇头小楷，那个是最难做枪手的。过一会紫娟来了，我们知道紫娟是黛玉的丫头，紫娟就丢给他一卷东西，一打开是五十张蝇头小楷，而且写的跟他的字一模一样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有趣，就是说他们是前世的缘分，他们在这一世当中好像他也要为这个宝玉做很多的补偿啊，就是那个蝇头小楷的字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从这一段来讲一下宝玉的几个枪手的角色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谢谢。